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人心，在实修中升华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2月30日。回顾自己这一年来的修炼历程，有喜悦，也有坎坷，深感师尊的慈悲看护。下面就将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和同修交流。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一，在提供技术支持中修去人心。有一次，一外地同修 B 想上明慧网，因 B 同修没有养老金，和同修 A 商量想买个二手笔记本电脑。我和 A 同修便约好时间到电脑城为 B 同修买电脑。购买那天， A 同修见到我说 B 同修先不打算买电脑了。 A 同修很不好意思，一直向我解释原因。我没说什么，也没有埋怨同修，只是觉得二手笔记本电脑并不贵。过了几天，堂弟公司要搬家，有一个台式电脑不用了，拿回了家。堂弟让我处理一下，我看了看电脑的配置还不错，做 Win10 系统只需要换个国外产固态硬盘即可。想到 B 同修生活拮据，没买上电脑，还一直想上明慧网，正好可以把这个台式电脑送给 B 同修。于是我将台式电脑机箱拆开，把机箱里原来的国产硬盘拆下来，换上买来的金士顿固态硬盘。想到台式机没有无线网络插口，又给机箱配了个无线网卡接收器，机箱、显示器、键盘、鼠标、无线网卡接收器一件一件为 B 同修全部配好了，打包后由 A 同修送到 B 同修手中。 B 同修很感动，说这电脑哪是旧电脑啊，和新电脑速度一样快。我并未因为 B 同修想买又不买电脑对 B 同修有看法，而且配置台式电脑所购买的固态硬盘、无线网卡都是我出钱为同修添置的。同修 A 笑着说，你这是又搭机器，又搭钱，又搭人工装系统。我知道是大法改变了我，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人，而是个很自私，还爱占小便宜的人。还有一次，本地一老年同修 C 听交流说，鼓励上明慧网，也想买个二手笔记本电脑上网。C 同修70多岁，从未用过电脑，以为使用电脑很简单。考虑到工作环境中有小同修也可以去教会他，我得知消息后，当天下午就去了电脑城为 C 同修选购了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。回家后马上准备装系统，一开机才发现显示屏上有一条白线，但很快消失了。本以为装完系统白线就会消失，结果还有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说是显示屏连接线有问题，心想只好明天有空再去换一台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又来到电脑城和商家说明情况后，老板同意换另一台配置相同的惠普笔记本电脑。回去后装好 Win10 系统交给了 C 同修。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，没想到小同修试用了几天对我说，电池充不进去电， 只能插上电源使用电脑。小同修不想再麻烦我来回跑电脑城，就想把电脑退了，实在退不了就再换一台电脑。而且 C 同修觉得学电脑太难了，也没时间学。为了让同修满意，我第三次来到电脑城，跟商家说想把电脑退了。我在这家店已买过几个笔记本电脑，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，商家有些为难，老板还是执意让我换电脑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又换了一个电脑。因电脑装了国产硬盘，老板又调货换了个金士顿固态硬盘。算好了差价，我拿着电脑回家了。刚到家准备装系统，一开机，笔记本的风扇突然咔咔响起来。我急忙把电脑关了，心想怎么回事，难道我心性出了问题？刚才在电脑城换固态硬盘的时候，调试的一点问题也没有，怎么刚到家就不好使了？难道应该把电脑退了？我又给老板打电话，让他听风扇咔咔响的声音，并告诉老板明天我还得过去。就这样，我再次来到电脑城，这已是第四次了。我和老板说，看来这电脑只能退了，上次来我就想退，我家离电脑城太远了，但你不同意退呀。你这电脑我都换了三次了，总是有问题，之前买的几个质量还可以。最后老板同意按原价将电脑退货。老板说，上次给你调货换的金士顿硬盘已经打开用了，我也不能退了。临走时，我拿出50元钱给他，我说不能让你损失太多，硬盘我们各付一半费用吧。老板说不用，我没多想，放下钱就走了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遇到问题我首先想到别人，我没有因为多次往返电脑城而对同修诉苦，同时也让商家少受了损失，这也是修炼的过程。我提醒自己，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不急不躁。二，在房产事件中放下利益心。2022年年末，堂弟在没有通知我和母亲同修的情况下，将楼下的房产上网卖掉了。楼下的这份房产是爷爷留下的，父亲同修在世时是一直都是父亲居住。在10多年前，父亲考虑到我们一家人都修炼，没有和堂弟一家争房产，直接把爷爷留下的这份房产过户给了堂弟。2021年父亲离世后，楼下的房子一直空着。虽然这份房产已更名到堂弟名下，这次堂弟卖房前未告诉我们，可能担心卖完房子我们会向他要房款，因爷爷的遗嘱中房产有我家一份。我和母亲同修突然得知房子被卖，还吃了一惊。楼下的房子属老破小，几乎无人问津，没想到上网不出10天就卖了，还没少卖。堂弟的父亲，我的叔叔埋怨堂弟没事先告诉我们一声，堂弟也发短信表示歉意，不是故意瞒着我们。我回信说，没关系，既然房子早已过户到你名下，你们怎么处理都行。虽然这样说了，可我心里还是有些发堵。本来房子早就过户了，可堂弟还是小心眼，怕我们跟他争，不告诉我们。而且卖房的钱一分都没给我们，全部拿走买了婚房，交了首付款。早些时候堂弟有买婚房的打算时，我和母亲同修还说可以借给堂弟些钱买房。如果堂弟能将卖房的钱分给我们一点，我们娘俩也可以买套二手房住，何必至今仍住在房龄超过70年、夏天漏雨、冬天透风的老房子呢？想到堂弟一家已购置2套房产，心里总是不平衡。其实，在堂弟卖房之前，师尊已在梦境中点化我。我和母亲同修即将跟随师尊走了。 堂弟一家三口来看我们。我说，我们要走了，剩下的事情你们看着帮我们处理一下吧。说着，我还看了一眼家中的积蓄，却没告诉堂弟一家积蓄放在哪里。醒来后，我与母亲同修说了此事，母亲说，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房子就卖了。师尊担心我过不去关，放不下利益心和怨恨心，提前点化弟子。人世间的一切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，到最后什么都得放下，都带不走啊。想到此，我感受到了佛恩浩荡，师尊时刻在看护着弟子，我的心平静了，也不再想这些烦心事了。堂弟一家也觉得不好意思，主动请我们吃了顿饭。放下了恩怨，我又能像以前一样对待堂弟一家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修去了不少利益心，以后再遇到利益上的冲突，我也能够坦然面对了。三，突破怕心和畏难情绪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以往我总以自己是技术同修为由，只想为同修解决技术问题，而忽略了面对面讲真相。一次听交流文章，技术同修说自己平时不但做技术支持，有时间也面对面讲真相，对我的启发很大。从修炼至今，除面对面讲真相外，自己几乎参与了大部分正实法的项目，却从未想到自己能面对面救人。而母亲同修在承担资料点工作前，始终坚持面对面劝三退，即使现在每天都打印资料，还是一有时间就出去讲，能救几个是几个。我从小内向，和别人说话都脸红，所以养成了不爱说话、见人就躲的性格，外加自己胆子小，也有怕心，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来说简直太难了。因为难，所以一直不想面对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师尊一再强调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性，这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即使再难，自己也要想办法突破它。如果自己真的由于没讲真相，没救下应该得救的生命，那才是永远的遗憾。2023年初，我利用出门购物或办事的机会，突破怕心和畏难心理，面对面劝三退。出门前，我发出一念，请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跟前。因刚开始讲，还不太会找人搭话，只能求师父加持弟子。一次在离家很近的一个超市，顾客不是很多，我左右观察与我擦肩而过的世人。当我走到一处买副食的地方，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阿姨在挑选香肠。阿姨眼睛有点花，看不清价格。刚好我走到她跟前，阿姨就问我她挑的香肠多少钱。我告诉了她，阿姨说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和老年人说话，你还挺热心的。我想，这不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吗？于是我俩攀谈起来，从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讲到退出党团队能保平安。我们谈了将近半个小时，最后阿姨说她姓赵，我用化名为她退了团队。我心中由衷地感谢师父，一个生命得救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到电脑城换电脑，因电脑有些重量，加之路途远，需要换乘公交车。上车后，我就找了个座位坐下了。没过多久，上来一位60岁左右的阿姨，她慢慢地走到我的座位旁。要是往常，我会让座，可今天情况特殊，就不想让座了。又坐了几站，我发现阿姨站着有些吃力，突然想到电脑可以放到公交车后面的电箱上，于是我招呼阿姨过来坐。阿姨很感动，一个劲地谢谢我， 还问我到哪站下车，我说到电脑城，他一听还有十多站，就让我把电脑放在他的腿上，我谢过他。又过了几站，车上的人下得差不多了，我也找了个座位坐下，阿姨也过来和我并排坐着，我想这一定是有缘人，就给阿姨讲真相。我对阿姨说，平时可以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还给她说了个实例，我认识的一位阿姨患了恶性淋巴瘤，她念着九字真言后，在医院检查时癌症消失了，她逢人就讲大法好，是大法给了她第二次生命。和她一同住院的病友当中，她的病最重，比她轻的病友都过世了，只有她还活着。阿姨让我重复了好几遍九字真言，生怕自己记不住，她自己也重复说了几遍，直到记住为止。临下车时，我问阿姨入没入过党团队，她说没入过党团，只入过少先队。阿姨姓席，我用化名帮她退出了少先队，同时真心祝愿阿姨的顽疾能够痊愈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新学员走在法轮大法指引的路上》，作者山东法轮功新学员星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12日。我是一名法轮功新学员，真正走入修炼半年多，我的母亲是位老学员。一磨难。初中时，我跟随母亲学转法轮，参加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和弘法。我记得那时候还能双盘背诵论语。由于没有实修，也不明白修炼的意义和宝贵，还被央视自焚谎言蛊惑，竟还一度相信邪党的弥天大谎，放弃了信仰。后来在大学期间又一度走回来，随身带着 MP3 听师父的讲法，看九评共产党，逐渐归正自己的言行，向宿舍的舍友讲真相，为他们能退出党团队而发自内心的高兴。实习过后，我又开始放松自己，走入婚姻后更是被工作家庭诸事缠绕的停不下来，静不下来，直至在经历婚姻的背叛后，才被当头一棒喝醒，发愿不再浑浑噩噩的度日。在外人看来，我有学历，有一份稳定的事业编制的工作，有疼爱我的双亲，还有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儿子。说起儿子，我给他起名莲子，他是大法的恩赐，是患有不孕症5年的我有了莲子。在怀孕3月时，我大出血，仍能平安保住她，直至降生。然而，就在我知道了我所经营这些年的美好婚姻是一个假象后，顿时我的世界观崩塌了。二，师尊点化。我已经许多年不学法了，可慈悲的师父不放弃我。我回家和母亲讲这件事，母亲开始有些气愤，在大家眼里，我先生学历、工作、家庭、外貌处处不如我。开始时，家里是不赞成这门婚事的，是我叛逆的硬坚持下来的。我跟母亲说，这个事要是发生在平常人身上，肯定我们要找他的，找他全家，不然不能出这口气。可要是修炼人，该怎么做呢？我又讲了师尊点化我的神奇，母亲一下子就平静了。后来我想，我得转变，放弃那些做坏事的想法，言语温和原谅了他。最后，因为先生还是不能做好，我也明白缘分已尽，恩怨情仇皆成过往，不争吵，不打闹， 没有利益的纷争就平静地协议分开了。先生也从原来相信邪党的谎言，骂大法，反对大法，不让孩子学大法，到后来接受大法真相，写了郑重声明，向大法师父认错，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。这期间，我又换了一份工作，原单位的勾心斗角和频繁的值夜班，让我的身体健康急转直下，期间患了怪病，像乳腺癌病症，疼痛肿块。我在对医学不抱希望后，练了法轮功动功，很快肿块自己破溃，伤口自行愈合。有句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再往后我又开始重复那种争争斗斗的生活，脱发、失眠、暴躁、月经不调、妇科病、腰腿疼，像风湿一样的关节炎、颈椎病、肩周炎都找上了我。平时还要强颜欢笑，不愿让别人知道我的窘迫。我一直是个自诩清高、骄傲的性格，因为从小学习好，被现代观念支配，折磨得身心俱疲。三，走回正道。我想走回大法中，只有大法能指引我走回正道。于是从晨练开始，一段时间后感觉像换了个人一样，我也终究远离了病痛的折磨和情感的折磨。家中的莲子是大法赐予的生命，我知道他一降生就是大法小弟子，可我前几年没有带好他，莲子有严重的哮喘，折磨了他好几年。一开始我还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儿子大大就好了，结果去年越发作越勤，后来不到一个月就犯一次病。犯病时，莲子的喉咙里发出怪声响，憋得脸色都发青，咳也咳不出来，就感觉一口气提不上来，就要昏厥过去。有时白天发作，有时凌晨发作，每次莲子都难受得直哭，急得满身大汗。因为呼吸不畅，话也说不出来，平躺也躺不了，反反复复跑了医院好多次，扎激素针、吸氧、做雾化才能好一些，但治标不治本，药物的副作用和孩子的痛苦让我万般焦虑。而后我想到只有慈悲的师父和法轮大法能救莲子，我和母亲还有莲子就一起学转法轮、红吟、背论语和发正念。那时还有好多字莲子都不认识。就这样不足一个月，莲子不用去医院了，彻底康复了，能每时每刻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再也没受到哮喘的折磨。是伟大的师尊给莲子拿掉了病业。四，儿子实修。莲子开了天目，有时能看到金光闪闪的法轮，逐渐能双盘，会背论语及红吟的前十篇，喜欢唱三腿桃大哉、大法小弟子、法轮大法好和盘腿打坐真有趣，每天睡前听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莲子经常会过关，曾经被一个小玩伴扇了14个巴掌，然后莲子一直在笑，心里知道在过关。从那以后，他黑黑的脸颊变成了白白的。那个小玩伴问我母亲，说他是不是傻啊？怎么一直打他还笑呢？身旁一位修炼人说，你把德都给了他了。莲子当时心性在法上，没有一点点执着心。五，我走入实修。我在原单位有灰色收入，修炼前觉得心安理得，看到别人都有就觉得也很正常。后来学了法，知道我之前大错特错了，得到不该得的利益，失去了很珍贵的德。后来在师尊的安排下， 我由公立医院转入私立医院，从那个恶劣的环境中超脱了出来，决定先从好人做起，正常的劳动所得。渐渐的，修炼时间也多起来了，抄法练五套功法，发正念，突破讲真相的障碍，听师父的话，再逐步走正修炼的路。曾经在梦中，师尊点化我，梦到好多榴莲长在高高的树上，那树都参入天中。我和母亲交流，母亲说榴莲就是留恋，是师尊让我悟到我还留恋和前夫的感情。当天下午就面对那些场景，没动心，平稳地过关。前几天早晨醒来之前，又梦到孩子爸要带他去千南山，我醒来后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母亲说是千南山，因为我又回忆起了和之前先生的点滴，又产生出来许多私心杂念。我悟到要去除那些执着心，虽然修炼千难万难，但修炼人心中装着法，不怕难，更要迎难而上，提高心性。那天单位分宿舍，是三室两厅两卫，我就在想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不能把那个利益看得重，不能抢先占那个带卫生间的大主卧。虽然按院方的说法是我的职称最高，我应该住那间，我就和大家说按年龄排序来选择房间，结果那两位年长的同事更谦让，真心实意地把那间大卧室空出来给了我。自从修炼后，我知道以后的路都是由师父给安排的，师父给的是最好的。我记住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。执笔的此刻，母亲开始重新抄法。母亲同修说，在抄法的过程中，在修去魔性和急躁心。我自己还是新学员，深知是法轮大法指引我走向回家的路。我听师父的话，从好人做起，向内找，修己修心，孝敬父母，和母亲一起带好儿子，共同精进，让周围更多的人相信和感受到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。认识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